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还记不记得刚才最后一首诗歌唱的是什么？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希望我们今天一起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有同样的结论，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在天上。那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一起为这个家来共同的努力。今天我选的这一篇经节比较长，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好像是两章的圣经，然后好像两段不同的故事。其实这两段的圣经前后呼应，是一个共同的故事。那刚才我们这边已经练过了哈，这一群人来到耶稣的跟前，他们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些权柄的是谁？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前，在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星期，他再一次的进入耶路撒冷，这是我们所谓的 Passion Week， 这是他走向十字架的最后一个星期。宗教的领袖们也在这个时候计划要除掉他，因为他们把他看成眼中钉，他们要除掉他，他们又可以自由的做他们为所欲为，做什么都没有人再来管他们，因为老百姓没有知识。星期天主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我们还记得哈。然后星期一他进了圣殿，他进了圣殿以后，他赶走了一切闲杂人等，殿里面一切做买卖的，主耶稣基督的心为神的殿，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他焦急如火，因这殿是神圣的，是万国怎么样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成了贼窝。他把这些人赶出去了，从表面看是好像把这个圣殿搞得一团糟，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人原来在里面做生意做买卖，骗人做诡诈的生意，他们这些人才是污秽圣殿的人。所以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非常的惊讶，他们想抓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怕百姓，他们不敢抓耶稣。到了第二天星期二，当耶稣走在殿里的时候，这些人从昨天的吃惊当中回转过来，醒过来了，好，我们今天要想个办法抓他的把柄。他们来到耶稣跟前跟他挑战，问他说，你做这个事情主要是针对他前一天洁净圣殿，把圣殿搞得一团糟，从表面看好像他把圣殿搞得一团糟，你凭什么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向他挑战，同时也包括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的教导，你在圣殿里面的教导，你收门徒，你有什么资格做这些事？我们都是从名师或者从特别的老师学出来的，我们有这个经历，你好像没有什么学历，你从哪里出来的？你凭什么资格做这些事情？他们希望这样子的问耶稣，他们自以为自己抓到耶稣的把柄，他们希望借着这个把柄抓到耶稣的把柄，把他抓起来，把他甚至把他除灭掉。这两段的圣经前后呼应，是一个故事。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看见神的荣耀，其实他伟大的爱，因为神的话语，因为圣经按圣灵的带领向我们讲话。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早上何等的荣耀，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来赞美你，一起来歌颂你，也是用你一起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在这边说的听的同样蒙你自己造就，也愿你的荣耀充满这个地方，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看见你自己话语中的奥秘，让我们一生一世的跟随你，也是看着我们刚才那首诗歌所唱的，我们将来有一天还要再见到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福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呢，耶稣就对他们说，那我也要问你们，就好像耶稣在跟他们反问，那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然后我就告诉你们，好像在跟他，这叫什么，我们说打太极拳，你问我一句我也就先问你一句，可是有一个道理的。那主耶稣就问他，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呢还是从人间来了？ 你们可以回答我。这些人呢就彼此商议了哈，那这些人这么多人呢，就是向耶稣一个人挑战，他们彼此还要商议一下，商议一下。我们如果说从天上来呢，他必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他们知道约翰，施洗约翰才被砍头，才被处死。那如果说从人间来呢，又怕百姓，因为百姓呢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些人是很诡诈的，他们的答案是欺骗，他们不是真心的回答耶稣。他想了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回答，而不是 真真实实的回答。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这些人说我们不知道，明摆的是骗人。可是主耶稣说什么，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可是常常耶稣用比喻来回答，等一下我们会看第十二章的一到十二节，他是用一个比喻来回答了他们这个问题。你靠着什么权柄，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同时借着比喻也指出他们心中所隐藏的恶，他们所想保护的，他们所想掩护的是什么。那讲到这个权柄，我们今天这个前面的几节好像是在讲权柄，你靠着什么权柄，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权能，谁给你这些权柄做这些事。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哈，有一艘军舰呢，在这个海里面做演习。那这个海浪很大，这是好几天的天气很不好。那有一天呢，这个天色黑了，那在那个前面瞭望的那个水兵呢，就看到前面有一个灯光，他马上报告舰长说：“报告舰长，前面右船的右侧有一个灯光。”所以舰长马上就问了，那这个灯光是固定的还是动的？如果是动的就比较放心，它是会开走。可是如果是固定的话，就表示呢这两个船呢是走在一个相撞的航线上。所以这个水兵回答说，这个灯光是固定的。哎呀，那舰长说，好，赶快发信号告诉他们我们走在相撞的这个航线上，你请他们赶快转20度，因为我们是军舰嘛，我们的军舰很大，威力很大。所以这个水兵发了这个信息以后呢，对方回来信息说，我们呢建议你们自己赶快转20度。哎呀，这个舰长听了就很不高兴了，我们是军舰，我是一艘军舰的舰长，好，你告诉他我是舰长，我吩咐他们赶快把这个船转20度。哎，这样子转了以后，对方又回来，他说，我们还是建议你们自己把你们自己的船转20度。舰长更生气了，你告诉他我们这是军舰，如果他再不让开的话，我们的军舰会把他们撞得稀烂。这个水兵发了信息以后呢，对方很安静地送过来一个信息，他说什么，我们是灯塔，你要往我们往哪里转。这个地方我又想到这个例子呢，就是想到我们这个军舰呢，舰长听了这个对方的回答以后，马上自己就转了20度，赶快转变他们的航线。原来他自己走的这个航线是正在撞向这个灯塔。那我想到这个例子，我想到这个灯塔好像是代表一个什么？一个绝对的权威，是不是？一个绝对的权柄，一个绝对的权威。我们绝对不会说去跟自己跟灯塔过不去。你如果跟灯塔不过不去，你只有撞上这个灯塔，而且自己这个船毁人亡，这个人很多人会受伤，这船会受伤。那我就想到今天这一群人来到耶稣跟前，他们向耶稣挑战，他们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代表的是什么？完全绝对的权柄，就像那个灯塔一样。这些人自己来向耶稣挑战，没有想到他们挑战他的权柄，他所代表的就是至高无上荣耀的神所给人的权柄。耶稣基督就是代表那个权柄，可是这些人从耶稣基督所做的许多事情，他们不能说不知道耶稣这个人有一些特别，耶稣所代表的权柄有一些特别，可是他们被自己的知识，被自己的地位蒙蔽了，他们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权柄。就像那个船一样，如果他硬是要冲过去，他只有冲上那个岛，自己船会冲毁。是跟这个灯塔就好像代表了神一个绝对的权柄。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有三种的人。那第一个他说到什么？祭司长。第二个说到文士。第三个说到长老。那这三种人平常其实是彼此之间格格不入的。这三种人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他们是组成这个公会的主要分子。公会或者说是这个 Sanhedrin 哈。这个通常有70个人，有这三种人所组成。那带领他们的就是大祭司。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大祭司跟祭司长之间有一点不同啊。那祭司长呢，是负责这个殿里所有的各项的礼仪事项，所以某方面来讲，他们很爱惜、很贪爱他们自己那个权力啊。他们在圣殿里很神气的，他们有那个权力、有那个地位。那第二种人，这些文士呢，这些文士是对神的律法很有训练的，或者说律法师哈。可是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的批评这些文士，像比如说在十二章后面有说到，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啊，喜欢别人问他们的安，就对他们就很尊敬他们，又喜爱呢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位啊。那这个地方下面讲的很可怕，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些人外表是很有这个神的律法，很有这方面的知识，很有学问的人，可是私底下他们怎么样，侵吞寡妇的家产，而且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都是在外表做给人家看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常常批评他们。那第三种呢，是长老。长老他们以自己的年龄和经验自夸，他们是常常守着人的传统啊，人的传统就是口传，我们说这个 oral traditions 啊，他们以这个经验、以年龄，而且以他们这些知识自夸，他们守着人的传统啊，许多人的传统。那这三种人今天难得的聚在一起，平常虽然格格不入，今天聚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耶稣基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他们今天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共同的想要对付耶稣基督。这个祭司长常常被耶稣指责他们利用圣殿里面做生意来图取利益，所以常常被耶稣指责。那这个文士更不用说了，他们常常的辩论，跟耶稣基督辩论，常常怎么样，下不来台哈，有点下不来台，所以他们真的很恨这个耶稣基督。他们应该是很有知识的人，可是常常讲不过耶稣基督。那第三个，这个长老他们守这些人的这些传统，常常过于神的律法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常常指责他们。所以今天他们就找了一个借口，什么借口？就是前一天耶稣进了圣殿，我们刚才提过，他进到圣殿以后怎么样？他赶出殿里面所有做买卖的人，推倒一切月换银钱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也不许人在殿里经过。圣殿原本是圣洁的，他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我们平常在这边做生意闹哄哄，因为这些人怎么样，准备那些比如说那些要准备献祭的动物，或者是月换银钱，他们就是给这些人进到这个耶路撒冷要去进圣殿祭拜神的时候，要有一些动物或者有一些银钱。可是这些人呢不诚实，他们从中取利，而这些祭司长呢也是这些殿里的人常常因着这些做生意的人从中图利，所以大家都在好像从中有一点利益可图。耶稣明指他们，而且这些人觉得我们平常这样子做没有什么不对，可是耶稣进来把他们都赶出去，这个殿是圣洁的，你们这些人把殿都污秽了。可是在他们眼中来看，主耶稣基督干扰了他们平常的生活，干扰了他们，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子做的，有什么关系？所以今天他们一起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这个公会他们有自己的警察的部队，有自己警察的部队，那他们有权柄抓人，他们也有权柄审判，他们甚至可以判死刑，可是呢只有罗马人可以执行这个死刑。所以他们像圣经告诉我们，后来这些人去把耶稣抓了起来，他们甚至审判他，他们想判他死刑， 可是他们判死刑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应该是用石头打死，可是这些人希望借着罗马人手用一个最残酷的方法，就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最后有罗马人来执行耶稣基督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好，我们看马可福音呢，11章27节到33节，我们刚才练的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的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精心的设计。这些人，我像我刚才讲的，今天统一的战线，来到耶稣面前，他们要对付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想了一个方法，他们自己以为觉得很聪明啊，他们说，我们就问他，尤其是昨天他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的事情，他是凭什么权柄，谁给他这个权柄来做？那也包括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有什么资格做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看到他跟哪一个老师学习过，他就自己出来，自己称自己是一个老师，然后开始教导人，而且做这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如果他说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告他亵渎神，从来没有神给人这样子的权柄去做事。那又如果说呢，他是从人来的，那我们就告诉，就要告他，要把他抓起来暴动，在罗马的政府，尤其在罗马的政府里面，你制造这么样的暴动，我们可以把他抓起来。那可是问题的背后，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耶稣的权柄到底是什么，他们只是想来把耶稣基督所除掉。可是耶稣基督用一个很有智慧的方法反击他们，耶稣基督用的这个反击的方法，他同时的呢，他这个反击的这个问题呢，也合乎他们整个辩论的题目。那这样在这些拉比哈，这些法利，这些犹太人的老师之间，他们之间的辩论有一条规则，就是如果你提一个问题去向另外一个人挑战，你主动的向另外一个人挑战，那你必须要愿意回答对方先问你的一个问题，你必须要回答，回答了以后，对方他就要回答你向他做的挑战。所以主耶稣基督用了那样一个很聪明的方法问他。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施洗约翰他的洗礼从哪里来？从天上还是从地上？所以这个辩论的题目没有走差，还是针对于什么？天上或者地下，你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所以这些人不敢回答。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回答，不是不敢，不知道啊。他好像表面上他们很谦虚，哎呀，我们不知道。其实主耶稣基督早就看到他们心中的诡诈啊，他们心中的掩盖，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公会的领袖，他们是一个虚假的认输。我这地方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哈，我们知道有一个亚里士多德，是不是？亚里士多德是什么？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啊，一个思想家。那他大概是公元前384年到322年。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伽利略哈，伽利略是一个什么？是可以算是一个科学家哈，或者是一个物理学家。那这个亚里士多德呢，是一个思想家。那他有一个说法，他就说啊，有两个物体啊，一个重一个轻，从一个高度上哈，这样一起掉下来的时候呢，那怎么样？一定是那个重的先掉下来，很合乎逻辑嘛。重的东西当然先掉下来，这是人的想法哈，人的思想，然后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重的东西一定先掉到地上来。可是人们就是哈，相信他所说的，没有任何的证明，几乎2000年啊，到伽利略出来的时候，人们都是一直这样认为，重的东西一定掉到地上，先掉到地上，轻的东西一定后掉到地上。所以伽利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招聚了所有有名的教授啊，这些有名的学者哈，聚集在这个什么意大利这个比萨斜塔下面哈，就在那下面，他自己拿了两个铁球。啊，铁球一个是大概1磅重，一个大概是15磅。好，他说啊，这两个铁球我到上面去，我丢下来给你们看。所以他上了这个斜塔以后呢，到上面大家在底下看，他就两个铁球一起丢下来，结果怎么样？一起的落在地上。我们现在知道物理的这个公式是什么？就是速度跟这个重量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那我这边还找了一个例子哈，你看这两个血球，哎，那就一起的掉下来，证明给大家看。可是我这个地方就想到哈，一个事情哈，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当这些人哈，这些有名的学者，有名的这些教授看到伽利略的这个 这个亲眼做的这个实验以后，两个东西一起掉下来的时候啊，他们人就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伽利略做的实验，他们人就说亚里士多德是对的，因为他们的脑海里面根深蒂固的认为重的东西一定先掉下来，他们认为重的东西一定先掉下来。好，可是虽然亲眼的看见了伽利略给他们做的这个实验，他们仍旧是不愿意接受，仍旧是不是不能接受，而是他们脑海里面他们根深蒂固的想法，重的东西当然先掉下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那我就想到这些公会的人，他们天天的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讲话带着权柄，他们不是来到神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你的权柄啊，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他，或者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就不要接受他，他们觉得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等的弥赛亚是一个马上一来了以后在地上要建立一个王国的弥赛亚，而不是像耶稣基督他们的想法。可是耶稣基督是神派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基督有时候想法是我的想法或者是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我觉得很重要哈。是我们信是信神的话语，不是信我认为怎么样，或者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哎呀应该是怎么样，而是神的话语怎么样的教导我们，那个真理是什么。好，耶稣基督就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对他，我们刚才说了哈，他挖了一个葡萄园，他说有一个葡萄园主呢，他挖了一个葡萄园，周围挖周围围上了篱笆哈，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他就往国外去了。然后呢到了时候他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取葡萄园的果子。那这个是很普通的，在那个时代巴勒斯坦那边就是有些人把这些葡萄园准备好了就租给别人，那通常哈是给他们大概四五年的时间，让他们去培养这块土地，这个葡萄园，给他们四五年的时间呢，才希望他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有个很长的时间交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结出果子，然后呢，再派人来收取这个果子的一部分，当做他们的租金，是不是？那园主就拿住了这个仆人，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哈。这些人很凶恶哈，到时候你应该交果子了，交这个租金的时候，怎么把这些仆人，有的把他们打了，有的把他们伤了，伤了他们的头，而且还凌辱他们。那最后呢，干脆就把这些仆人来的，就把他们杀掉了哈。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哈。那最后呢，更奇怪的是，园主还有一个他的爱子啊，这个地方特别说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这很奇怪哈，你不觉得很奇怪？这原主好像太傻了，是不是啊？怎么搞的？这个地方这么危险，我为什么还要再派他的爱子，而且是他爱的儿子去哈？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做这个比喻的意义哈。然后呢，不料那些园户比如说，哎呀，这是承受产业，来吧，我们把他也给杀了，把他杀了，我们就可以继承产业。他们想这个儿子来大概怎么样？爸爸大概已经死掉了，所以这个儿子来了，我们把他也杀了，也许我们就把这个园整个就拿过来。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那这个地方很奇怪的又出现一个经节，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这经节好像在整个的比喻里面一下子忽然跳出两个经节，说房角的石头好像跟前面不怎么连贯的感觉哈。可这边我想请大家记得的就是，一个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然后呢这是主所做的啊，这是主所做的事情，这是神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这些人也真聪明，他们看出主耶稣讲的是谁啊？他讲的就是我们啊，所以他们想要捉拿他。又一次，他们惧怕百姓，所以离开他走了。所以他们抓耶稣，只要想个办法，偷偷摸摸的，百姓不在的时候来抓他。那这个比喻的目的呢？像我刚才稍微提过了，他要揭露这些公会领袖邪恶的心，他们想保护什么东西，他们想掩盖什么。同时呢，借着这个比喻，主耶稣讲明了耶稣的身份以及耶稣权柄的来源。 耶稣比喻的代表，我想很多人都原则上都同意这样子的看法。那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呢，就是代表上帝。那这个葡萄园呢，就是代表这个以色列国或者是以色列家。葡萄园代表神的选民以色列家，这个园主花了很多的心血，我们刚才看了哈，他这个葡萄园准备好了，他摘了这个葡萄园，然后在周围围上篱笆，围上篱笆怎么样保护这个葡萄园，所以野兽或者别的人不可以进来。那挖了一个压酒池，就是准备将来要压酒的，葡萄成熟了以后，那等着葡萄结果子，然后盼望它有好的收成，然后盖了一座楼呢，就作为观望的楼，或者作为储存这个工具或者是收成的地方，什么都准备好了，一心把这个葡萄园交给园户，只等到收成有好的果子。那第三个葡萄园的这个园户呢，是以色列的领袖啊。耶稣把葡萄园比作以色列人，而这些园户所代表的是以色列的这些宗教的领袖，不仅忘了这个葡萄园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原本是这个园主所代表的神所交给他们的，交给他们带领，交给他们保护，交给他们教导的，他们没有记得神给他们的托付，反而他们利用，就像这些宗教领袖利用他们的地位，利用他们的权势来削榨，来利用神的百姓，那带领他们误入歧途，运用他们自己特殊的地位呢，来巩固他们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他们的权势，他们的心中哪里还有上帝？那再来看这些仆人哈，这些仆人我们常常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仆人众先知，甚至包括了谁？包括了这个施洗约翰。显而易见，这些仆人代表了神的先知。这些先知我们常常看旧约会发现，这些先知常常不仅这些老百姓跟他们这些宗教的领袖不听这些先知的劝导，不听神借着这些先知所传给他们的话语，反而这些人把这些神的这些仆人这些先知，有的被虐待，有的被甚至像以赛亚一样被很残忍的杀死，用这个比喻来说出他们是同样的对待神的仆人，有的被他们打，有的被他们的杀，他们也是这样的对待神的仆人。那最后原主的爱子当然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神的爱子，是不是？可是这个地方像我刚才提过一点，这个是让人最不可思议最不敢相信的，这个原主不仅对这些园户没有立刻的报复行动，第一次他的仆人上去被打送回来，他就应该有什么行动，可是他居然没有任何的行动，再一次的一而再二而三把这些仆人送去，有的被打，甚至有的被杀。这还不够啊，这个地方该危险了，这是一个贼窝啊，这些都是盗贼啊，他居然把他的爱子又送过去。哎，你想这个怎么这个原主不用用脑筋，这个地方这么危险，你怎么可以把你的爱子爱的你的儿子不说了，你爱的儿子送去啊？如果是换了我们，我们会想，爸爸你没搞错吧，你送我去送死啊，是不是？我们会这样子的思考。可是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儿子就是这么乖啊，没有一句没有吭一声就去了哈。而且送去呢，就是正如他所想的，正如我们想象的，就是送去送死。可是你知道以赛亚书第53章怎么说，我们都很熟悉的经节，什么？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这个儿子默默无声的听着爸爸的吩咐，他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是就被这个园主杀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这个是那个儿子所代表的主耶稣基督。葡萄园转给别人，一般都相信这个转给别人，别人是谁？就是神的教会。这些以色列 猎人丢弃了神的儿子，丢弃了耶稣基督，福音反而因此怎么样？传给了万邦，传给了我们这些人，使我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刚才我们弟兄祷告说，有讲到说亚伯拉罕，神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不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原本就是不是只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是不是？神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那一个后裔耶稣基督，造福地上的万国万民，这原本是神的旨意。所以虽然这些以色列人离弃了，不要耶稣基督，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见证，可是福音反而因此达成了神的原本的计划。我们说在创世以前，耶稣基督在神耶稣基督里面，神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神的福音，这个是神福音的奥秘。在创世以前，在还没有任何的东西以前，在还没有地球以前，在人还没有犯罪以前，神已经看见了这一切，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个是奥秘，这是个我们是这些奥秘的管家。后呢，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一下，这个是奥秘，这个是最大的奥秘。那这一段经节我觉得就是像我刚才提的那个 重点哈，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个房角石我们都知道，常常会讲这个房角石，房角石就是盖房子。我想你们建堂的时候大概也会想到这个房子的根基有没有盖对。这房角石通常是第一块，要最准确，它的大小，它的位置非常的重要。一旦把这个根基立好了以后，其他的材料，其他的石头就跟着这个根基来建造，这是非常重要的石头。可是它是第一块石头，在房角的头块石头啊，房角的它是第一块石头。可是你这边觉得很奇怪了，匠人所丢弃的石头怎么又会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如果说这个匠人后来又捡回来，或者说这个房子已经盖好了，怎么可能再把这个石头来放到这个房子成为它的根基？那个根基已经盖好了，建好了，怎么可能呢？可这地方我就想到哈，这个地方好像讲到这个地方是主所做的，我就想到一个是主的作为，一个是什么？人的作为。人的作为是什么？从下往上，是不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宗教，我们要建立一个系统，这个是宗教的外衣，是一个空壳。而神所建造的是什么？神的建造是神属灵的家，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人所建造的，他们抛弃了主耶稣基督，抛弃了这块房角的基石，可是却成为神所建造的他整个的教会，他属灵家的根基，他属灵家的一个房角的头块的石头。我们的回应，我就想到哈，我们对这个经节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有三个结论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思考。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原主所代表的，如果说用这个原主来代表神，我们想，哎呀，这个神好像像这个原主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送他的仆人去被他们打被他们杀，最后用送他自己爱的儿子去，你是送他去送死，是不是？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正是神的意思，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觉得这个原主好像太不聪明了，可是圣经怎么说啊？神的愚拙总比人聪明。哎呀，我们没有想到神原本的意思就是差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人。我们看看自己这些人，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为我们送死。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些向他挑战的这些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想法？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想法？这些人他看清了，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为这些人流血，甚至包括这些向他来挑战的祭司、这些文士、这些长老，或者说所有的这些法利赛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为他们受死。所以耶稣基督借着这个比喻明白地告诉他，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为你们受死，为一切愿意相信我的人，也甚至包括你们这些祭司长、你们这些文士、你们这些长老、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只要你们愿意，我来到这边就是为你们受死。耶稣基督也是为一切 愿意相信他的以色列人。人所建立的跟神所建立的是他整个的教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很大的一个恩典啊。我们觉得神不聪明，这个故事看了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原主所代表的神好像不是这么聪明。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是原本神从创世以来他的计划，这个是神的恩典。好，第二个要有忠心，这个是神的恩典。保罗在这个哥林提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他要忠。神从创世以来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个奥秘是神福音的奥秘，是神福音奥秘的旨意，也愿意使我们借着这个福音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神福音的托付，这个是神福音奥秘式的管家。而神所求于我们的是，他所交付于我们的是要我们对我们的托付有忠心。第三个，向神交账。在罗马书第14章第10到12节说到，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第12节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要将我们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个中文好像翻译的哈，我们看不太出来，哦，把我的事向神说明，说明什么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看英文就很容易看到是什么 ?give an account, 就是我们对神要有一个交代。神说，我给你的财富，我给你的聪明智慧，我给你的地位，或者说我给你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做？我们来到神，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还要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的一生有一个交代。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也说到，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报或恶受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对他有一个交代。那这个约翰福音第15章第8节说到，我们看得到吗？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门徒是怎么样要结果子的。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再一次，我们主耶稣的吩咐是，不是说你们要去使大家做基督徒，使大家做信徒。我觉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没有所谓的平信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所求于门徒的是怎么样？我们是神福音，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也是要多结果子的门徒，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并且将来我们要与神有一个交代。神所交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使用它？我们的回应，我们一起最后来练，我有一个小故事我跟大家结束。可是我们先来练一段圣经，这个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神所拣选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份。我们一起来练，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哎呀，这是何等的荣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用这个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借着福音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重生了我们，是何等的美好的一个心意，何等美好神的一个计划。好，最后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那有一个农夫哈，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老鹰的故事哈，这个是一个老鹰跟鸡的故事。这个有一个农夫呢，他就有一次呢忽然发现有一个老鹰的窝，他就看老鹰不在，摸摸看那里面还有一个蛋哈，有个蛋呢就是还暖烘烘的，他想我把这个，他就是异想天开，说我把这个蛋拿回去给我家那个老母鸡来给它孵一下看看哈。所以这个鸡呢，他就真的是把这个老鹰给孵出来了哈。这老鹰孵出来以后就在那个鸡群里面开始长大了嘛哈，那就他总以为看到的都是鸡嘛哈，他也不晓得自己是老鹰，他就看到都是这些鸡呢，他想我自己也是鸡，所以他也学着鸡怎么样，那个叽叽啾啾在地上找东西吃哈，在泥巴地里面找东西吃啊，他整天呢就低着头在那边找东西吃，看这些周围的鸡，他觉得这个老鹰，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一个鸡。后来有一天呢，他长大了以后变成一个老鹰以后啊，他有一天他抬起头来一看，哎呀，天上有一只老鹰在飞啊。这个老鹰飞得多么的自由，在天空翱翔，哎呀，他好羡慕啊！你知道他怎么说啊？他说：“哎呀，如果我生下来是一只老鹰有多好！”哎呀，真的是，我看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让人感叹，是不是啊？这个老鹰变，他在一天到晚，他以为自己在鸡群里面走来走去，他以为自己就是一个鸡。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生下来就是像那个在天上能够自由飞翔的老鹰一样。就是我又想到我们基督徒哈，我们看到常常看到周围许多的人，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就好像那个老鹰一样哈，神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有何等的能力能够像那个老鹰，我们常常说像鹰什么展翅上腾，是不是我们有那个能力，而且神有给我们那样子的托付。可是我们常常在人群里，我们在人群觉得我们就是普通的一个人，可是我们要想着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节哈，我们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哈，我们是神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神要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常常想到要出去，很高兴哈，如果说我们要想到我们要出去旅行了，我们要准备，对不对，我要去哪里去哪里，现在都是这些GPS 的东西了哈，我们要去哪里去哪里，以前都是看那些地图先准备好路线啊什么的，不管去国内还是国外或是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想要带什么东西，带一点零食，带一点吃的，带照相机，带这个录影机，带很多的东西。可是同时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见神，我们见神的时候像圣经告诉我们的哈，我们有一天要站在神的台前，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所做的一生，我们这一生所给我神给我们的，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好的交代。我想我们当来 到时候见神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带大包小包，是不是我们要带行李哈，我们怎么来就怎么去了，我们就去到神的面前。可是我想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的，就是我们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会跟着我们，就像什么，就像说生命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效。也许我们带一些人信主，也许我们坚定别人，也许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用这一段的经节，我们再练一次我们就结束这一段时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意用这段经节跟大家一起的鼓励，愿神祝福大家，谢谢。